弟兄姊妹，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去思想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的这一幕，是雅各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弟兄姊妹，在你人生的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会不会正在是经历一些很深刻的信仰挣扎，可能是一些恐惧，可能一些失望，或者不明白的遭遇等等。我盼望今天我们能够藉着一起去思想雅各的经历，我们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启发。今天想和大家来去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32章，大家一段不会陌生的记载，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个雅各很特别的经历，思想一下当中一些细节的意义。经文创世纪32章22至32节，我们简单地重温一下雅各的一些背景。雅各的故事的记载是由创世纪第25章开始。雅各是以撒和利伯加的儿子，他有一个孖生的哥哥叫做以扫。雅各的名字和他出生的情景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当他出世的时候，他用力地来到去捉住哥哥的脚踭，要和哥哥争住来到出世。事实上，雅各由在母腹当中，他已经开始了他一个充满增劲的人生。雅各的名字不单止是找住的意思，亦都是有欺骗的意思在里面。在第25章，他先以红豆汤来到去骗取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去到27章，他夹埋妈妈一起来扮他的哥哥，呃了父亲以撒的祝福。之后他就要逃命了，逃命去投靠他的舅父拉班，同拉班斗智斗力了20年咁耐。嚟到呢一刻，雅各要开始预备离开拉班返去他的家乡了。他呢个决定唔单止是因为他同拉班的关系开始已经变得唔系咁好啦，已经系开始破裂了。其实更加亦都系因为照着耶和华俾雅各嘅吩咐，喺第31章第3节里面嘅提到。雅各佢要翻屋企，佢要翻返去老家，佢就要面对佢冇得选择嘅，佢要面对佢嘅哥哥以扫迟早嘅问题。上一次佢见佢嘅哥哥系20年前嘅事，嗰阵时因为雅各对哥哥连番嘅欺骗，以扫扬言要杀死雅各。嚟到而家，其实雅各都唔知道哥哥原谅咗佢未嘅，所以雅各佢系冒住好大嘅风险嚟到翻去嘅佢自己家乡里边，冒住好大嘅风险嚟到行喺神嘅旨意嘅当中。从呢个角度睇，雅各都有佢几可取嘅一面嘅。雅各佢启程翻去乡下啦，有一个好嘅开始。喺路上边，好快佢就遇到神嘅军队。在32章1至2节里面的记载，有神的军队来到伴着雅各他们一起安营去保护他们。雅各他心里面很得激励，不过雅各很快就会受到一场很大的考验，因为他打发去见以扫的使者回来了。这个使者带着一个坏消息回来，他哥哥以扫不单止没有和解的回应，更加现在正正是带着400人冲着雅各而来。大家想象一下，400人要欢迎雅各不需要这么大阵仗，是吗？400人就好像一队小小的军队一样。所以可以大家想象雅各的心情是怎样。经文记载雅各就甚惧怕而且忧愁，他可能在这一刻他已经惊到忘记了神的军队而其实同佢一齐嘅。经文形容雅各喺呢个时候嘅惊惶系大大嘅惊惶。喺大难临头嘅时候，雅各佢开始发挥佢足智多谋嘅本色啦。佢立即将屋企嘅家人同埋财产去分成两队，预备听日如果当见到以扫嘅时候，如果受到袭击，可以另一队喺后边一队都仲可以有机会逃走，系咪啊？并且 雅各他是安排自己是留到在最后，在那两批人的最后，是一个最有利去逃走的位置。这一次或者真的在雅各心里面万分的惊惶，非常之危急，所以今次除了他自己一贯的筹算之外，今次很特别，他加上了一个很迫切的祈祷。这一次是雅各第一次认真地向神呼求，他的祈祷在32章9至12节，经文这样讲，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神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雅各的祈祷情势迫切，恳求神拯救他。但大家有没有留意，直到如今雅各仍然只是称呼耶和华是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父亲以撒的神，似乎雅各他仍然未第一身地感受到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神，还未第一身地来到去感受到这份和神的关系。雅各在祷告之后，他按着计划将漏夜这样将他要送给以扫的礼物，将家眷各样安排来到去渡过了这个雅伯渡口，过了这条很浅水的河，自己就独自一人继续留在对岸。在这一刻雅各面对大难临头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安静一个独处的时间，他需要反思人生，他心里面可能会想着自己以往一直很努力地去搲回来，一直很努力地来到去得来的一切，包括他的财产，包括他的家眷，可能在明日一日之间就会化为乌有。怎样面对明天？怎样面对以扫？我相信这一晚在雅各生命里面是最怕见到天亮的一晚，不想这一晚过去。雅各的祷告很快得到回应，意想不到，并且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出现。正当雅各独自一人的时候，面对这个漫漫长夜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你要跟他摔跤，这个究竟是什么人来的呢？在何西阿书十二章里面的记载，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这个是天使，雅各他在稍后自己的形容是他跟神面对面。所以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这一刻雅各正是跟神的使者，甚至可能是跟神摔紧跤角紧力，一场突如其来的搏斗，原来是雅各一个迫切祈祷的回应。我相信雅各想都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你的祈祷恳切祈祷之后，出现过一些很出人意表的回应。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经历。有一次我在美国要转机回来香港的时候，遇上麻烦，因为我希望跟个同学傾耐一些偈，我进修完了在美国，跟个同学傾下偈，就搭了他一个7个钟头的顺风车，由波士顿落到去纽约。所以我没有坐到原先已经包了在我张机票里面的一程内陆机。我不知道原来这样做是会令到整张机票失效的。我非常之狼狈，当我知道有什么可能性的时候，在机场的 check-in 大堂那里有个职员，他知道我的情况，他就说你可以过对面那里的特别柜位那里来到去寻求帮助，看看他帮不帮到你，看看你可不可以不需要买一张机票。当我去排队的时候，有些人在排队，我见到有两个人在当值，有两个职员在当值， 有一个是笑容很好的，望落去是很好相遇的，另外一个是皱住个眉头的，成日没什么笑容的。咁于是乎，我就喺呢个时候就不住咁样嚟到去祈祷。我祈祷希望一阵间轮到我嘅时候，系嗰位好相遇嗰个就好啦，系嗰个好啲笑容嗰个就好啦。咁佢可能比较愿意嚟到去帮助我。我等咗一阵，到我啦，大家估下，我轮到边一个职员呢？系啦，冇错啦，我就轮到嗰个冇乜笑容嗰个吓。我心里边好担心，因为我惊。我呢个情况咁复杂，佢又唔系咁友善嘅时候，应该都未必帮到我。我心里边心感不妙吓，但冇办法啦，招埋去。但出乎意料，呢个职员非常之帮手，佢好细心咁样了解我嘅问题之后，佢帮我喺佢个电脑里边做咗好多嘢，但去到最后一步，佢唔识得做。于是乎佢就要向佢隔篱嗰个好笑容嗰个嚟到去请教。原来好笑嗰个系比较高级嘅职员，帮我嗰个原来系一个 trainee 嚟嘅，系一个新人嚟嘅。我估唔到，原来嗰个好笑容嗰个比较高级嘅职员系非常严格嘅。佢知道我情况之后，二话不说，一口拒绝我，一口拒绝嚟到去帮忙我。佢话你咁嘅情况，其实你整张机票已经作废咗噶啦，你所有嘅资料已经喺电脑里边消失咗噶啦。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凉了半截。不过仍然是试下哎呀他啦，希望他能够尽下人事这样。他唯一要让我死心，他将他的电脑的荧幕转过来给我看。他说你看看你资料没晒了这样。他希望我不要再缠住他了。那我又看下啦，望一望，在这一刻我发觉原来个名虽然是亚洲人的名，但不是我来的原来。於是我就同呢位嘅職員講：麻煩你可唔可以再睇真啲？因為呢個唔係我嘅名字嚟嘅。請你再用我嘅名字去再 check 下。估唔到喺呢一次，當我再輸入我的資料嘅時候，佢發覺原來我整張機票嘅資料全部都齊全曬喺電腦裏面。點解呢？我諗起啦，全靠嗰位 trainee， 全靠嗰位新人，佢幫我所有資料慢慢慢慢咁樣入翻曬入去。既然资料齐备啦，这个比较高级的职员，他就唯有勉为其难地通融我，给我可以过关。原先我很不想轮到我的时候是轮到那位就是 trainee 的，望来好像不可友善的，但是原来没有了他是完全不得的。一个出乎意料蒙恩的经历，一个出乎意料祷告的回应。神的方法往往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顶姐妹，有时我们祈祷之后，如果情况未如预期一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或者我们很需要一份耐性，很需要一份耐性，看一看究竟神会怎样做呢？回来摔跤的一个场景，这场的角力很特别的，是人和神的较量，表面看来是实力非常之悬殊的，但是过程却是峰回路转。在当中刚才看经文的时候，我想有几点特别和大家再去思想的。第一，为什么这场摔跤要打这么久呢？为什么由夜深打到去黎明这么漫长的呢？这是第一条问题。第二，为什么神的使者他应该全知的，为什么他仍然要问雅各的名字？最后，究竟这一场的摔跤谁胜谁负呢？首先我们先看第一条问题，神的使者能力不容置疑，但为什么他不速战速决？我对摔跤冇乜認識，於是乎我上網揾咗啲資料。原來奧運嘅摔跤項目係每一場比賽，知唔知打幾多局啊？兩局嘅啫，每一局係打三分鐘，即係加埋總共六分鐘就要分出勝負。 雅各同神嘅使者摔跤，由深夜去到黎明，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几咁疲累漫长嘅过程。有啲讲法可能佢哋摔跤嘅时间有六七个钟头咁耐，系一场马拉松啊！喺呢一个漫长嘅角力嘅里边，我相信雅各佢咩方法都用晒，嗬，六七个钟，咩招数都出晒噶啦，强攻又出又试过，虚击又试过，拱又试过，撞又试过吓，或者咁样正正系神要让一向任性、诡诈、自恃嘅雅各要经历嘅破碎，透过长时间嘅角力，帮助雅各佢更加认识自己，帮助雅各更加睇到自己嘅阴暗，深深嘅经历救我生命嘅破碎。弟兄姊妹，神唔会为咗破碎而破碎嘅，神系摇杖。我哋嘅手中嘅泥，我哋嘅手中嘅工作，佢要陶造我哋嘅生命，直至佢看为好嘅，看为美丽嘅。我哋试下代入我哋人生，有时神让我哋经历好漫长嘅黑夜，好唔容易嘅，甚至筋疲力尽。但系弟兄姊妹啊，千祈唔好灰心，尝试喺过程里边去察验神喺里边嘅意思系点样嘅，佢要我哋学习嘅啲乜嘢，同埋尝试去体验一下，回想一下喺过程里边神嘅大能点样浮备人嘅软弱。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中意等嘅，系咪啊？包括我自己都系啊！我哋总系希望快一啲知道结果，快一啲得到我哋想要嘅嘢，系咪啊？做嘢快啲，有啲效率，梗系好嘅。但是对于属灵生命的成长来讲，经历是一个不可以缺少的元素，而经历是需要时间的。在经过熬炼之后，我们的信仰会更加的稳扎，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或者这样讲，大家都知道老火汤和求其滚两滚是有分别的，是吗？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生命成长里面是没有捷径。如果神是要我们在一个漫长的学习里面，让我们在这一刻捉紧神，察验祂当中的心意，让祂恩典浮庇我们。雅各在一开始摔跤的时候，我相信祂不知道对手是谁的，但是后来当他渐渐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到他体会到这个神的使者的能力的时候，甚至到最后他发现这个是神，真是神的使者，甚至正如他自己所讲是跟神面对面，他因此找住不放，他坚持要得到祝福。而这个的过程，认识神的过程，其实是很珍贵，神的过程里面一路一路街住，一路带住我们去认识他。雅各他没有放到手，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没有逃避。或许弟兄姊妹，这份的坚持，这份的激情，是我们在信仰里面，特别在信仰挣扎里面是很需要的。跟着我们来到去思想第二个问题，神的使者为什么要问雅各的名字？在第27节那里这样讲，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这个既然是神的使者，他当然是知道的，知道雅各的一切。但为何要多此一问呢？正如刚才讲过，雅各的名字的意义的意思 是找住，更加是欺骗的意思。在创世纪27章嘅里边，以扫向佢爸爸投诉雅各嘅时候，佢就话：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雅各嘅名字欺骗 岂不是正对吗？起码在以扫的眼中是这样的意思。神的使者刻意要雅各去讲出他自己的名字，意思是要他承认自己的本相，承认自己人如其名，他欺骗过，他伤害过不少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痛神斗前的时候，或者正正是我们去检视自己生命本相的时候，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无需要亦都不能够去遮盖什么，去装扮什么。神完全知道，包括我们的阴暗面，包括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来到去面对？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灵性低谷，或者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都不想看圣经，没什么动力祈祷，因为每每神就在祂的话语里面，在祷告当中你都成为我们一面的镜子，要我们去面对自己的本相。保罗提醒信徒，他这样说，他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弟兄姊妹，脱去旧人，你首先要知道并且承认自己的旧人，是吗？你知道，你承认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恶习，你才能够认真地去脱去。如果不是，你脱去什么呢？很笼统地样，脱去以前啊，这样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真实的。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旧人是什么？脱去你的旧人，你才能够穿上新人，活在基督的旨意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些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是我们未处理的？或者我们会有对有人有亏欠，我们内心有一些的偏执，有一些仇恨。弟兄姊妹，当神问我们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你愿意怎样来对回答？你愿意怎样来对回应？求主帮助我们。在第28节这样讲，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神的使者对雅各讲，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并不是因为雅各的名不好听，你改个名字，改个好听啲，唔系，意思系要雅各唔好再走旧路啦，唔好再欺骗啦，唔好再好似以前咁样，你会伤害人啦。以色列呢一个新嘅名字，一个主要嘅意思就系与神出交，与神角力嘅意思，系要雅各，甚至将来整个以色列民族要时刻记得谨记，佢哋要捉紧神。神是他们至紧要的，要依靠神。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挣扎的里面，你看不看得见神要你回转的地方？神未必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我都不好认识有人，有人即是很多很多的人，即是信了主之后改了名字，都有的，但是不多。神未必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但是神在我们信仰的成长和挣扎过程里面，会给我们看得见我们要改变的地方，给我们看得见一个蒙福的方向是怎样的。来到第三个问题，究竟这场大家最关心这场比赛究竟哪一个赢，谁胜谁负？从字面来看，似乎雅各赢了。在25节里面讲到，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去到28节这样讲，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在字面上似乎雅各赢了，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当神的使者见到自己胜不过雅各的时候，在经文里面的记载，他只要去摸一摸他的大腿，雅各就跛了。而这场的摔跤 亦都到此为止啦，完结啦。虽然雅各呢个时候仍然要捉住即系神嘅使者，要去得着祝福，但好明显，神嘅使者唔系真系赢唔到雅各嘅。如果唔系，佢即系点会跌一掂，雅各就即刻即系可以话系投降啦。神嘅使者喺出家嘅时候就住雅各。雅各佢自己系点睇呢场比赛？喺三十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嘅性命仍得保存。雅各好开心，因为佢见到神，并且佢仍然保得住条命仔。其实雅各佢自己唔觉得自己系一个胜利者嚟嘅。他只是为到自己仍然保得住条命而感到庆幸。或者这样讲，如果我们要讲胜负的时候，我相信极其量在雅各的心目中自己只是输少当赢的。无论如何，神的使者并不是要来打垮砌低雅各。神的使者来的最终目的是要赐福给雅各。因为神是守约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要履行他在二十年前在伯特利对雅各所作出的赐福的应许，赐福的承诺，甚至是要开始落实他对神对雅各的拣选。大家记得他仍然在祷福当中的时候，神已经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如今透过这一场的角力，神要好好地去预备好雅各的生命，来到去迎接他的哥哥以扫，预备去展开蒙福新的一页。在这场的摔跤之后，虽然雅各他身体受创，他跛了夹下夹下了，但是他生命他心灵却是有突破性的转变。如果大家仍然记得雅各在一晚之前他是怎样布局安排他的家人分两批，他自己留在最后方的。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懦弱，看到雅各的自私，但如今又怎样？经过同神摔跤之后，我们看过去33章了。33章一开始这样讲，他说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侍女，并且叫两个侍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准后头，他自己在哪呢？在他们前头过去，1年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原本是极度惊惶的雅各，如今他竟然站在最前头来到见他哥哥以扫。比鲁伊勒与神面对面这个的经历，让雅各生命转变，让雅各他明白神的能力远超过他自己一切的能力计谋，他唯一要捉紧的是神自己。雅各变得刚强，雅各提起勇气，他都觉悟到其实过往他自己很多的过错是要由他自己来到承担，要他自己来到面对。以往雅各是一个很自恃的人，如今他是一个极度谦卑的人。经文形容他连续7次这样俯伏在哥哥的面前，结果是怎样呢？我们看下去第33章4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揽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一个令人非常之惊讶的非常之感动的场面出现，以扫他竟然这样来到接纳了雅各，就好像在新约里面福音书里面讲到那位的父亲接纳浪子回头，接纳小儿子一样。原先雅各很担心他的哥哥要追杀他， 如今我们见到是跑去抱住他，揽住他的颈项，跟他亲嘴，并且两人就哭了，两人都感动起来，一个很感人的场面。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神的工作，还是什么呢？怎么可能呢？神先改变了雅各的生命，在这场摔跤的里面，无论外在生命内在生命，跟着神改变了以扫的心，以致以扫能够不计前嫌宽恕接纳眼前一个很脆弱的弟弟，一个看来好像解决不到的死结，在神奇妙介入的恩典之下就化解了。回看雅各的人生，我不知道大家对雅各的印象是怎样，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刚才讲过，雅各原先是一个很狡猾很诡诈的人，是不配的，但神仍然恩待他，仍然赐福给他，让雅各最终是被恩典所成，降服在恩典之下，生命因此得到彻底的改变和祝福，是神的恩典。在结束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恩典的故事。施布真，大家都知道，是在19世纪的时候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讲道家牧者。在当时他有一个朋友牧师，叫做 Joseph Parker， 百家牧师，他们都是当地著名的牧师。有一天，百家牧师他就对教会弟兄姊妹，对他自己教会弟兄姊妹讲，他说施布真他教会所管理的教的孤儿院呢，都真是不错的，他们都很有爱心来到为这班孤儿来到付出，不过呢他们有一些需要，看我们帮不帮到他啦。这番的说话后来被一个人转达了给施布真听到，这个人转达的时候扭曲了他的意思，他说百家牧师在他教会大力地批评，就是牧师施布真牧师你的孤儿院，讲到你的孤儿院对小朋友照顾得不好，又不够衣服给他们穿，又得到好的照顾，适当照顾等等。施布真听到之后，虽然他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牧者讲员，但是他勃然大怒，他听完之后他觉得好像被自己的朋友捅了刀一样，为什么他这样来到批评我的呢？于是乎施布真在跟着接来的那个主日，就在讲道的里面还击，猛烈地批评百家牧师。由于施布真牧师是一个很出名的牧者，所以他的讲道很多时候都有记者来到报道的，那次的讲道特别很快就被刊登在报纸上面，有记者就立即来到去访问百家牧师，他说你会不会回应这些批评啊？百家牧师他想了一想，他说我会的，在接下来的星期日，接下来的主日我就会回应的了。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本来只是好像茶杯里的风波一样，但是在这个时候成为整个的城市大家都热烘烘的话题，究竟在接下来这个主日的里面，百家牧师他会怎样回应呢？会怎样还击呢？来到这天了，有很多人涌到来百家牧师的教会的里面，希望看下究竟事情的发展是怎样。大家入到去教会里面都感到了一个无形的张力在这里。当诗班献完诗之后，来到百家牧师讲道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究竟百家牧师会怎样讲呢？百家牧师慢慢地行上讲坛，他这样讲，他说我知道施布真弟兄施布真牧师今日病了，原先今日他要在教会里面来对呼吁去捐献给这个孤儿院的，但今日他病了 他做不到了。不如这样，可不可以在这里建议，不如由我们来到去作出这个的爱心奉献的呼吁，由我们来到去作出这个的奉献。因为施布真牧师他为孤儿院做了很多很多伟大的工作，众人听到白家牧师所讲的说话非常之感动，被他这份的恩慈来到感动，而最后教会的司事要将奉献袋倒空了几次才能够去收得晒当日的奉献。过了两日，有人来敲白家牧师的门，这个是施布真。当一开门之后，施布真拥抱住白家牧师，施布真跟白家牧师说，他说好多谢你，好多谢你在我身上所施行的恩典，你给我的是我不配的，但你给我的正正是我需要的。我相信施布真他所说这个需要不单只是那些奉献，而是这个被饶恕被接纳的爱。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一样，是我们不配的，也都是正正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都是极度需要恩典的人，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很需要神用祂的恩典来到去浮庇我们。弟兄姊妹，信仰的挣扎是每一位信徒都会遇到的，当然我们对神要有一份敬畏的心，但是神亦都很愿意来到跟我们去纠缠，跟我们摔跤，跟我们角力，就好像祂主动地来到跟雅各摔跤，跟雅各来到角力一样。在过程里面，祂让我们能够搞清楚一些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事情，使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可以继续的尽心，让我们更加认识神。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认真对待我们的信仰挣扎，比起轻言放弃好得多，是吗？雅各的坚持，他没有逃避，他没有放弃，他看重神的祝福。我相信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看不看重神的祝福？我们看不看重每一次能够聚会、能够敬拜的机会？或者我觉得没什么所谓啦，是吗？今个礼拜没了，下个礼拜就可以了。或者我们错过了对属灵生命很重要的栽培，我们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有时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弟兄姊妹，认真面对我们信仰的挣扎，或许我们有些事是不明白的，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能够解开我们的心结的，来到神面前，神亦都愿意跟我们来到去埋身的去角力，让我们生命有成长。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些看似没办法解决的困难？有没有一些我们看来没办法释怀的心结摆在我们的面前，好像雅各那样面对很大的艰难，第二日就要面对了。我们尝试参照雅各的经历，回望我们的人生，在我们人生里面种种的摔跤的当中，让我们尝试更多去察觉神在当中给我们的恩典，察觉我们在当中生命的成长。或者我们可能会在这些挣扎的时间会留下一些伤痕，留下一些烙印，好像雅各一样，但是这个的烙印或许同时间是一个恩典的印记，是神来接触我们的生命，定义赐福我们。雅各的经历是黑夜虽然漫长，但是充满恩典的日头是会出来的。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是不是都是我们的神呢？我同心祈祷。所以天父上帝，我多谢你今天藉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得见你在雅各生命里面就是厚厚的恩典，你怎样来到去让他生命有改变，让他能够经历蒙福的人生。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挣扎，我们或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有灰心的地方，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容易放弃，让我们紧紧捉住你的恩典，看见你里面的心意，看见你里面要我们学习要去坚固我们生命的地方。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认定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是我们唯一最重要要找着的，你是我们生命的至宝，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生命。多谢听我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